感谢主，又能够回来和大家分享，非常开心。好，我们先一起来念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到九节，来，请我们一起念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五阵，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好，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爱的行动。我们教会上个月组织信息，主题是信心，所以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而在我们的信仰中，我们不但要强调爱，更要活出爱的行动来。在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这告诉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给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要我们去宣扬那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，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传福音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因为耶稣他自己宣告说，他来到世上是要寻找那失丧的人，是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去传扬神的道。而当耶稣要离开世上的时候，他就将这个大使命交给教会和每一个信徒。我们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，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教士，他愿意放弃了舒适的生活，去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宣教。神愿意奉献他们一生的青春，默默地在那里传福音，有人甚至要牺牲他们的生命。我们想，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能够走上这条不归路呢？今年是庆祝马里顺将福音传到中国200周年，所以当时马里顺就是一颗爱中国的心，爱灵魂的心，所以他离开了他的故乡。但是他到中国去的时候，所有的船都不愿在这些宣教士，所以他还必须说要经过美国，绕过美国到中国。他坐船坐了200多天才到了中国。而在那里他要学中国话，过中国人生活。他在中国传道27年以后死在中国，而且埋在中国。在今天澳门可以看到马里顺他们一家四口的坟墓在那里。那第一个坟墓就是他的长子。当马里顺到中国4年以后，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，而他只活了一天就死了。而那时候当地人不让他这个孩子葬在他们的坟墓里面，所以其实他是在郊外随便找个地方葬。又过了10年以后，马里顺他第一个妻子玛丽也过世了，同样他们不让他们葬在他们坟墓里面。所以这时候东印度公司买了一块地，让这些西国宣教士他们做埋葬的地方。所以看到马里顺他那么爱中国，而第一个儿子在那里活了一天就过世了，而根本没有坟墓，那也只是一块墓碑在那里。当一些游客看到这个墓碑的时候，真的感到心酸。又过了13年，马里顺他也过世了，也埋葬在这里。再过了9年，他第二个儿子也过世了，也埋在这里。而当马里顺他要过世前，这些中国人的基督徒 围绕在他床前，在哭在难过时候，玛利亚是安慰他们，说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所撒下的种子在100年以后可以结实累累，甚至结实万倍。我们从今天的中国看到真的这件事情，他所说的话应验。所以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，这是一个宣教士的心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所以这强烈的一个爱心和意志力是推动一个宣教士去传福音所做的。这一次我到中国去培训，从10月份到12月，有1-2个月时间，而走了8个地方，就在8个地方培训。其实到最后真的是觉得累了，特别有一阵子发现手怎么疼得抬不起来，去找一个骨科医生检查，也是因为我背包太重了，把这颈椎压伤了。而一路上也真的天气很冷，也感冒了。所以到了东北时候，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冰天雪地。那我是从广东进去到广东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只穿着一件单衣，到东北时候却是下雪，而是这是从最南方的东的广东到最北方的内蒙，然后再从内蒙又到东北去。这是只一个想法，我说哎呀，到底是年龄大了，已经快60岁了，不像前10年前还那么强壮。但是我却是一个想法，说是真的要趁着白昼多做工，多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同工能够加入，我也愿意真的把最后的几年更能够好好的做一些培训工作，栽培一些能够做接棒的人。所以在离开东北时候已经是-20度了，这时候冰天雪地，地上都结满了冰了，车子不能走了，只有滑行了，半个钟头的路程走了快要1.5个钟头。所以又到了一个山城去培训，我们看到这一位也是洛杉矶去的一位王牧师，他和我到了东北那里。所以我们是住在一个地方，每天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要到培训地方去参加早祷会，所以这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冷。当我们拿出照相机要替着王牧师照相的时候，觉得手真的都僵住了。可是当我们到了培训地方祷告的时候，哇，看到真的非常的火热，这能够把外面的雪都要融掉了。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真的非常渴慕，所以有些人什么每天早上也骑了半个多钟头，将近1个钟头骑自行车，是在冰天雪地的时候赶过来上课的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这位弟兄他背后有什么东西？这可能太亮一点，有没有看到有什么？有没有看得出两个圆圈圈？有两个圆圈圈，有吗？注意看，有两个圆圈圈。这王弟兄告诉我说，庄老师，你相不相信上帝会替人把火灌？我说怎么一回事？他把这衣服撂起来让我看，哎，我说你怎么背后有两个圆圈圈？他说这就是上帝替我拔的火罐，因为他的脊椎骨骨质增生，长出两根骨刺，非常疼，到腰都挺不起来。但有一次在祷告会的时候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发现背后很热，他要他妻子说：“来，你帮我看看怎么一回事。”哇，后面怎么跑出两个圆圈圈来的？所以他说上帝要拔了火罐，这骨质增生就好了。所以在中国农村有很多很多这种很奇妙的神迹发生，因为他们很单纯的仰望神。所以我们现在从耶稣的身上来看看，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什么样的动机，然后去传福音，他为什么要去传福音，而又是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，他是抱着是为主受苦呢，还是觉得是一个享受的心？更重要就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够将传福音的口号 所以不但是一个口号，而是要化成一个实际的行动。在跟我们所读的圣经那里提到说，耶稣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所以这条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说除了撒玛利亚他没有路可以走，其实是在他定义要到撒玛利亚去，因为他知道虽然撒玛利亚的人这于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，是被犹太人拒绝的，他不相往来的，但是耶稣要拆除这些中间的隔墙，他做的是跨文化的工作，他重要是要让人知道福音不是只有给犹太人，而是不分种族的。这里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所以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是一个拉比，你怎么来对我说话呢？那时候犹太人是看不起甚至歧视这些撒玛利亚人，认为他们是混血的人，但耶稣他是故意要到这里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因为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乃是万民的主。感谢主，在前两年我曾经在去探访一个教会，一个台语长老教会一个牧师，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，张牧师，我想跟你到大陆去培训。我说啊，你要跟我去大陆培训？因为我知道他原来在台湾是什么，绑着布条走街头的，这种是强烈的台独意识的人。我说你怎么会想到你要到大陆去传福音？他说因为我悔改了，我到了美国以后神经让我有机会在我们 Berkeley 的牧养一个中国大陆人的教会，所以我才发现我重新错了。是的，这是神的爱改变我们。如果我们传福音还局限于只有我们同文同种呢，甚至还分你是台湾人我是大陆人，那么福音怎么能够去传？而接着我们看到在那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在井旁，那是约有五阵。这也告诉我们耶稣他走路走累了，他要休息的，而且这时候是正中午最热的时候。我当他看到这外邦人这撒玛利亚妇人来的时候，他顾不得他疲倦他累的，他要赶快把福音传给他。然后传福音不是看环境，不是看心境，乃是得时都不是不得时都要传主耶稣的福音。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对耶稣说，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那时候犹太人是看不起外邦人的，也看轻女人的。所以一个犹太的拉比，他当他早上醒过来，他的祷告是说，感谢神你让我生过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。而这时候耶稣竟然向这个外邦人又是一个女人去传福音。原来说这犹太人拉比他宁可闭着眼睛他不愿去看一个女人。结果我们又看到当耶稣的门徒他们进城去买食物回来以后，他们非常惊讶地看见耶稣竟然和一个外邦的女人在那里说话。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真的有个真诚的心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，他也真的耐心的去听这个女人说出她的一些心事来。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普遍的想法是说，一个人要进到教会，他必须要先从他的外表改变， 到教会起码穿得整整齐齐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虽然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然后为他做美好的见证，其实我们这些坐在教会里面的人，在礼拜堂里面的人，不见得就比在外面的人是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完美。让我们能用更温柔更多的爱心去接纳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。接着我们来分享传福音的情怀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传福音呢？耶稣对这个妇人说，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耶稣爱那些人瞧不起的人，所以这个妇人真的是不可爱，因为她是一个私生活很放荡的人，但是耶稣却爱她。所以同样让我们想到，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说，无论是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人，告在被捉奸在床上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但耶稣却不说话。所以大家闹哄呢，哄呢要想要怎么来定这个妇人的罪，耶稣心中想的却是想让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想到是这些在圣殿中里面做买卖的污秽圣殿的犹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突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以后，到使徒行传八章五节来说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这时候开始了门徒到撒玛利亚地方去传福音了。所以从前犹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，他们不肯到外邦人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德伊莎修女，他到印度去，来去帮助一穷人，还一起的有一位叫了贾奈梅的。所以他从1893到1951年，总共长达42年，这么久的时间，他只有一次回过他的家乡爱尔兰。我们想到一个宣教士，他42年的时间只回过一次的家，他不是没有家，他不是不想家。但是他的一生，他宁可去烧尽，也不愿意去锈死。我们想这些宣教士能够这样子奉献他一生的生命，而我们是不是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心和情操呢？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是一个传福音人，他的眼光必须要看见人们对福音的渴慕，看到灵魂的宝贝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看不见这些人的需要，因为我们常看见是别件的事情。最可悲是有时候我们是看是看见，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在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，是从中国大陆来了一位老传道人，他提到在1980年的时候，在浙江宁波那里还没有任何的教会，而那里有一位姓岳的姊妹，她的丈夫也信主，她女儿也信主了。所以当这个老传道人到了那里时候，就找了他们一家和他们谈到。这时候他们的这个女儿只有19岁，叫做维英，微小的英的声音。所以那时候他就非常感动，他说我要为主去传福音。这时候对他爸妈说，刚好那是要过年了，他说可以不可以今年我们不庆祝过年，我们把要过年的这些花费钱省下来，我想去上海向外婆传福音。他外婆还没有信主。这时候他的父母说很好啊， 所以他就出发了。他一路上在火车上在路上碰见人就传福音，而且是用一个爱灵魂的心，每次传福音他都流着眼泪说，大娘你要信主，你要信耶稣。当他在要下火车的时候，有个老太太他就扶着他，他说你一个人出门不犯，我陪你回家。一路上他又说了，大娘，他年龄这么大了，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你要信耶稣，这样才能回到天上的家。所以一边讲一边流泪，这位老太太真的受感动了。好了，我真的我要相信耶稣，看你是这么有爱心。到了他家里，他还不放弃，他还向他家里的每个人去传福音。他终于到了上海他的外婆家，他外婆一看见，哎呀，这个孙女儿长得这么高大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孙女儿，所以抱着孙女儿就哭起来。就他还是那句话，外婆啊，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你一定要信耶稣。所以这时候他外婆受感动，两人跪在地上哭起来。他外婆也说，我认罪了，我悔改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当时就是因为你妈妈信了耶稣，她要到教会去，我不准她到教会，我把关在家里，或是你舅舅偷偷把你妈妈放出去，你妈就是用走的，从上海一直走到宁波去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这个小姊妹她就是一颗爱灵魂的心，她不是说你要信耶稣，你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，这样谁会相信，甚至说你要信耶稣，不信耶稣会下地狱，这不信人你怎么说他也不信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是真的用那种人能感受爱心去传福音。同样让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家里是不是还有人还没信耶稣，我们是不是我要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信耶稣。人一生就这样过去的，不管从前你再怎么风光，再怎么有权，这么有钱，不管你是俊男是美女，这些很快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让我们的传福音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当耶稣门徒买的食物回来要耶稣吃饭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所以门徒他们就说，难道有谁拿着食物给他给耶稣吃吗？但耶稣却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一个传福音人，他要把传福音成为他生活的方式。所以看到耶稣，他关心不是食物，关心是人宝贵的灵魂。有位叫做 John Peterson， 他是导航会的一位资深宣教师。他在他的书中就写出来说，一个要当宣教士，他必须要有耶稣基督那个道成肉身的心，也就是你要去过当地人的生活，和他们打成一片，而且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。他说从前有许多美国去到香港宣教士，他们还仍然过得在美国生活，他们拿牛奶拿牛肉去喂他们的小狗，可当地人就看得非常反感，而且我们的孩子吃不起牛肉喝不起牛奶，你却是拿这个去喂你们的小狗。所以同样的，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只用嘴传，而是要用你的行动去传，你的生活去传。有两个信主姊妹，她就说，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呢？因为当时我们在读大学时候，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，和一位基督徒住在一起。在两年时间，我们从这个姊妹身上看见她的生活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受了感动，我们信了耶稣。我们看到耶稣当他要带门徒的时候，要门徒说，来与我同住。他要门徒就是看到他不是只有在课堂上这台上讲道而已，而是在他生命中生活中能够流露出他的香气来。第三段我们是想传福音的行动。 所以传福音是一个爱心的表现，是因为主耶稣爱激励你，你愿意去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人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典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所以耶稣传福音是从人身体上的需要，知道这妇人他需要喝水，而不是一开始就讲一大堆属灵的大道理。他从关心人的生活到关心人的灵魂。感谢主，让我在这一次去培训的时候，出去培训也有机会去探访一些弟兄姊妹。首先我到了广东去探访一些台商，台湾商人。因为在两年前我经常去那里，那个台商团契一些姊妹，他们的丈夫在做生意很忙，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团契传福音给他们。而且这里当中那位姊妹就是两年前我为她施洗的，那是有几位我为他们施洗，就是听到说周牧师要来，他们非常兴奋。看到他们在那里，虽然生活他们工作生意都做得不错，但生活也有很多压力。所以她的丈夫说，哎呀好羡慕啊，因为她施洗是一个英国的牧师，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为我施洗牧师。这另外这是一个家庭，有位朋友的姊妹，她请我吃饭，吃饱饭的时候她忽然很感触地说，哎呀我在中国大陆这里有自己的工厂，她是做一些成衣设计然后自己生产，然后有自己的公司，有两家店面，但他说我赚这么多钱做什么呢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想我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能为主多做一些工作。最主要是他知道人深处的需要是什么，人常常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吃肚子饿，不是没有水喝而口渴。所以耶稣知道是撒玛利亚妇人他需要，他需要不但是说每天他要走一里半从叙利亚那里走来这里来打水，他需要是他心灵的饥渴。所以表面上他看起来有五个丈夫，其实他一个丈夫都没有。我们看到耶稣他抓住机会向人传福音，而有时候我们怕开口，有时候我们不愿开口，甚至不想开口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说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。所以我是我劝七月到波兰华沙的教会去，有位姊妹告诉我她的父母还在北京，希望我去探访他们。而这个她的母亲得了类风湿关节炎，整个手都变形了，他站都站不起来，所以他坐在这轮椅上面。我去看他说他非常高兴，他说我实在很痛，痛的其实真的都不想活了，但是因为我的女儿去年回来把福音传给我了，所以我有盼望了，我也喜乐。他一个礼拜有两次要这看护推着他到教会去聚会。这是我们教会有个姊妹，她要我去看她的哥哥嫂嫂，也是在北京，因为她的侄儿他们只有一个，她哥嫂只有一个孩子，到新加坡去读书，真的很不幸只读初中摔死了，所以她父母非常的痛苦。我去到那里，特别他这个嫂嫂讲了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一直哭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。他说我这孩子实在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孩子，他非常有爱心，他从小就喜欢帮助人，但他到新加坡有人带他到，结果他也信了耶稣了，为什么摔死了呢？我后来我就安慰他说，你要以你的儿子为荣耀，他今天不是去飙车，不去打架，不是做坏事被枪毙的，他现在虽然死了，但基督徒知道不是死了，他乃是睡了，他因为他现在暂时在那神那休息了。 你是不是很想你孩子？他说是的，我好想我的孩子，我好想要再见到他。我说那么只有唯一一个办法，你信了耶稣，将来你会和他在一起。他就好高兴，他说那我也要信耶稣。我就带着他决志祷告，祷告以后他说那我以后每个礼拜要到那去聚会。我就介绍一个也是美国回去一位李牧师，我说那个李牧师会和他联络。两个礼拜前我和我们教会这位姊妹通了电话，他说我嫂嫂好高兴，他现在每个礼拜都到教会聚会了。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亲人在中国大陆，特别是在东北，在北京地区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去探访他们。真的我好喜乐，不到他那去培训也能够有机会带人信主。看来这张照片你们有什么感触？这个在推车的这个女人，她只有一条腿。小帅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，哎呀，一方面我看来很难过，一方面真的又好感动。她虽然只有一条腿，但是她帮着她的丈夫在推着这个车子，因为这车子载满了这些煤球很重。但是你看他却是笑嘻嘻的，他其实自己站都站不稳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帮助一个人，不需要说那么多的话，你真的能够愿意陪陪他。所以在你自己最软弱需要的时候，你也能够推他一把。所以传福音不是等到我们自己在吃饱了喝足了去传福音，而是能够真的像这个一条腿的妇人，他默默地在那陪伴着。所以有一次我的小儿子就对我说，爸爸，你每次都希望我到教会去，但是你究竟知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要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所以同样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能够多用心去听别人说话，知道别人他心里就是想的是什么。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这个妇人她认识了耶稣是那位救世主的弥赛亚，他也受到所以说爱心的感动，他愿意把水罐放下来，他不再去打水了，他想的是要把这好消息去告诉更多的人。我想这个上面的妇人他并没有受过传福音的训练，他也没有去读过神学，但重要是他的行动，他能够把水罐子放下来的。这是在北京的琉璃厂，专门在卖古董字画的。有位弟兄他说，我进到他的店里，我说哎，你这好像教会书房，所有都是一些经文字画。他说我只卖这些，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表示要完全的奉献我将来剩余的生命，我把我珍藏的这最宝贵的那古董一件龙袍用剪刀把它剪掉，把那些有龙的那些玉石古董全部都砸了，表示我完全的奉献。所以我到他的后面发现他那里就是一个聚会的地方，来请下站。那这是他们在另外一个公司里面的聚会。所以看到一个真的奉献人，他愿意尊主为大。我们今天早上在陈主学提到神的国，所以你如果愿意神的国在你心中，你就是愿意将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完全交给神。最后在这一个呼吁，但提到我说，我想我这样跑中国还能跑到几年呢？ 所以在下个月我们在辽宁省要开始招生研生班，然后四月在黑龙江省招考研生班的学生。因为在中国虽然今天有这么多人信耶稣，但是有很多时代是糊里糊涂信，是糊里糊涂存的。到北京的时候，有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告诉我说，原来接待你的那个年轻弟兄跟年轻姊妹，他们说8年前神就感动他们，他们要成为启示录里面那两个见证人，而他们各自都已经结婚了，要他们离开他们的丈夫妻子成为属灵的夫妻。我说这是不合圣经。可他们的同工说，可他非常有恩赐，他们两个已经建立20几间的教会，他们有医病赶鬼的恩赐，哇，非常会讲道。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看重是恩赐，所以觉得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在圣经上扎根。我向神说，让我呢最后几年能好好的去栽培一些传道人。所以这研生班的地方啊也准备好了，但现在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些属灵书籍，所以我答应他们说要帮他们办一个图书馆。感谢主，在上次在这里放那个室外的那个厕所，弟兄姊妹就有很多的奉献啊。那现在就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的，能够支持他们的图书馆买一些属灵书籍，也希望能够一套电脑设备。因为今天中国信耶稣人虽然这么多，但是其实真的他们非常非常需要有系统的一些教导跟装备。在辽宁省，那有一大片的副同工来找我和陈牧师，就说我们已经通过了，我们所有的同工，不管是总片的、大片的、中片的，都要参加你们的考试，我们愿意受有系统的一些训练。我们每个人有我们不同的重担、不同难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的水罐是什么，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水罐放下来，去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让我们的爱心今天就成为我们的行动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些蒙主恩召拣选为门徒的儿女们是何等有福分。主，我们也想到有那么多人需要主耶稣的爱，主让我们不但心里充满了爱，也能把这爱化成行动，去传扬主你爱的福音。主耶稣，愿你爱充充满满在新希望国际教会每位弟兄姊妹的心里，让我们有信心，也有行为，也有我们的好行为感动更多人来认识你。这样祷告祈求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